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中讯呢，终于从他的这个旅行当中回来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点轻松的话题，因为他这次呢去欧洲去了哈。据我了解，他应该这是第一次去欧洲，对吧？
是，我确切的说，去欧洲不太概括得很清楚，就是意大利
啊，意大利加巴尔干半岛，
加那一点
哈，
那个基本上就是一扫而过啊。所以呢，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简单汇报一下。那么在这个节目以前，我稍微想了一下，说这个话题该怎么讲呢？我是坐的游轮，贴着意大利的边儿
啊，
所以从什么罗马呀、佛罗伦萨呀，这么往前走，西西里啊，然后中间有一段呢，穿过亚得里亚海，跑到克罗地亚呀，什么黑山共和国
啊，
然后再回到米兰，是这么一下，基本上是这样，以意大利为主。那我想了一下，把这一次的旅行总结一下讲的话，我想怎么个讲法呢？一想不行，因为我算了一下，差不多得讲40集左右。对，这个今日话题就别做别的了，在接下来一个多月，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想挑几个重点吧。其他的那些呢，如果以后什么时候遇到类似的话题，再跟大家来讲。我这一次呢，因为没有跟团，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从订票啊、飞机票啊、火车票啊、地铁票、出租啊，就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那这样一下呢，就让我其实受到一点刺激。所以我今天呢就跟大家主要讲这四点，其他那40多集啊，那慢慢讲。那你有人说你在开玩笑吧，什么讲40集，你听了我今天讲的就知道40集是不够的啊，所以你就明白我想讲些什么东西。那首先我告诉大家我要讲哪四点。第一，这次的旅行呢对我来说是一个羞辱之旅
啊，
这第一啊。第二呢，是我自认和自己失去了这个旅游资格的，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我对中华文化有一个让我晚上睡不着觉的反思。那第四呢，就是我想把今天的节目的重点放在人物的身上啊，因为毕竟你看那个风光也好，你看那些建筑也好，都已经是过去。风光当然是现在，但是风光不会讲话。我这个人有一个很讨厌的习惯，我说这个没有夸张，就是喜欢跟人讲话。什么人我看的都要跟他讲话。所以这一次呢，我计算了一下，差不多将近100人。所以这100人的故事，你告诉我那是40集能讲完吗？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首先呢，我先这么说啊，就是大概在2000多年以前，就是公元前40几年吧，45、46、47这样的一年代呢，罗马大帝凯撒大帝啊，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呢，他征服了小亚细亚的一块地方，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在他征服了这块地方之后呢，他留下了一句名言，在拉丁语就是 Veni, Vidi, Vici。翻译成中文是我来了 ,I came, 我看见了 ,I saw, I conquered, 我征服了。
对。
这是他的名言。我的概括是我这一次的意大利之旅是我来了。我看到了，我被征服了。不是我征服，我被征服了。好，回到主题，什么叫做谦卑之旅？因为刚才讲的所有的事是没有跟团。如果你跟团的话，什么机票啊，什么下了车到哪儿住啊，然后从 A 点到 B 点怎么走啊，
都安排好了，
上面的导游啊，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呢也跟过团，带过1300团，但是你比如说去哥斯达黎加，那是都是团。
对。
那我自己本人去的这些国家，加拿大什么这些，那都是英语国家，所以给我的第一个打击是我不会意大利语。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同感，这个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因为我捶胸顿足，这个我是叫做谦卑之旅，或者是羞辱之旅。我当时想，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个，我提前哪怕3个月学意大利语是够的，真的是够的，不是跟人探讨哲学啊，就是生活上是能够够的。你是叫什么名字啊，你哪来啊，等等，你对中国什么大概能够进行，但是我没有做这件事情。等人到了意大利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对面的那个人挣扎着在讲英语
啊，
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在比手画脚的解释的时候， 我是叫无地自容啊，因为我很少有这种比手画脚要说明一件事的时候，而且我这人又对语言特别的敏感，所以呢，这个就让我非常的后悔啊，这是一件事情。因为啊，坦率讲呢，我不敢说意大利语是一个很容易的语言，但是它有特别明显的拉丁语的这个特征，它的特征就是它的大量的词汇是 A-E-I-O-U 结尾，就是元音结尾。比如说我们说罗马，在英文是 Rome， 在意大利语是 Roma， 后面是 ma， 这是个元音。比如说米兰，在中文英文都是 Milan， 在意大利语是 Milano， 他要把这个 lo 给加上。甚至包括画家拉斐尔 Raphael， 在意大利语是 Raffaello， 他后面还有个 o。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个习惯讲意大利语的人，你让他反过来去讲英文呢，他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英文当中有大量的是辅音结尾 work， 对不对？ stop， mind， 你想这个无数啊， still， it 等等。所以呢，我就悄悄地录了一段当中的一个导游讲的一句话。我现在呢，因为旅游比较辛苦，有点小咳嗽啊，也有点伤风，但没关系。这个导游呢，我就让大家听一下他怎么处理英文当中的这些全是辅音的东西。
He's the one who moved from the Medici Palace, the first big house.
First big house 啊，
对
，first 这是英文的，他是这么一声。
First，
意大利人不行，就是这个导游他说 first time。A big house， 他说 big house 啊，他一定要这样讲。
The original statue was first placed when it was finished.
First placed when it finished.
对。
It was first placed in Signoria Square.
It was 啊，所以这一点呢特别可爱。那说到这儿，我也再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在之前我们上话说我人在意大利啊。在船上做几期节目，但后来我放弃了，说不讲这个旅游了。等我到了以后呢，我才发现是不能讲的。一个在罗马只待了两天，你是根本没有资格讲的，你知道吧？啊，而且你说出来的那话呀，基本上都是傻话。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初到一个地方，初来乍到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特别的错误的，是我自己啊，我不说别人，就是做一些概括，做一些总结。日本很干净。你去了哪儿了？日本，你把整个日本都去了吗？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刻板的印象。但是呢，刻板的印象之所以成为刻板的印象，那是因为它是有道理的。日本的确很干净，是吧？那他可能去了很多地方，说的日本人都很有礼貌，什么罗马到处都有很多古迹，这是成立的。
对。
但是你反过来说，意大利人都很漂亮，你这个"都"这个字是哪来的呢？是吧？你只是去了那么三个小时，或者是。这个里面比较著名的是，我们有一个朋友，现在中国的网红吧，高晓松，对不对？他讲那个故事，他去德国，一个德国人开车带他去一个地方，这个人找后来迷路了，迷路了以后呢，他打死不问路，他就找啊找啊找得很辛苦。回来以后呢，我们这个哥们儿高晓松做了一期节目，叫做《德国人不问路》，那这个话说了以后就被德国人另外一个网红叫老雷就生气了嘛。他说你只去遇到了一个德国人。没有问路，但是你的结论是德国人不问路，是整体的德国人都不问路，是吧？所以我们回避做这种节目，被在那个地方生活的、了解那个地方的人，他这个贻笑大方。你比如说坐出租汽车，我第一个上的是一个老年人，第二个是个老头，第三个老头，你知道我可能会说什么吗？意大利的出租汽车司机年纪都很大，这哪来的这句话呀？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意大利人个子都很高啊，等等这些呢。都要回避，就是回避都这个字，只是说我见到的意大利女性都很漂亮，对不对？
对，
我的是这个意思。哦，这把这个重复一下。那好，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探讨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次在罗马受的刺激。在去之前呢，我早都准备好，我有这么一本画册叫 Uffizi。 Uffizi 我不知道你去过吗？
我没去。
啊，这是佛罗伦萨的一个。
对，我没去。
佛罗伦萨你去过没有？
没去佛罗伦萨。
没去过啊。
对，
这是他的一个博物馆啊。这是我已经拥有这本书不知道多少年，就这书哪来的我都不记得了。时不时呢，我会打开翻一翻，就是这个美术馆的一些收藏啊，是这本书。我也有这本书，我都想不起来这书哪来，叫庞贝， 就是骨折，这个你也没去吧？
没去。
庞贝你也没去过，好。结果呢，到了意大利后，我这次的很深的感想就是，这个城市或者这些城市，它暴露了，它也提醒了我的无知。你只有人到了那儿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多么的无知。此话真讲，稍等会儿咱们再说。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钟讯刚刚从意大利回来哈，所以呢，就请他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他这次的这个所见所闻吧。
嗯，对，时间的原因哦，还是要加速。哎，我更加太多的东西要讲，所以呢，咱们只好挑重点的讲了哈。就是我这次的感想，还有一个顺便提一下，不管是游轮还是在地面上，华人奇少。
对，
我告诉你少到什么程度，我这没夸张啊，我一只手能数出来，到了这个程度了。在那游轮那个餐厅，你知道那不吃饭吗？对不对？多少人吃饭？你放眼看去，走啊走啊走啊，小时候看张东方的面孔很难，好不容易看到俩韩国老太太，知道吗？因为咱们还是明白韩国话嘛，对不对？所以是这种情况，什么原因不知道啊？这个原因很多了，包括在梵蒂冈啊等等啊，在梵蒂冈正在那儿看啊，上千人排队，
对，
排大队，我就放眼看去，没有华人。正好呢，在看着看着，突然之间，在我旁边有一个女的声音说：“叫你带充电宝，你不带吗？你看你这好像没电了吗？”
啊，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在那个地方，满街的人手里拿着东西在叫卖啊，你知道叫卖什么吗？哎，左手充电宝一大堆，右手雨伞，那罗马什么佛罗伦萨什么，这都是下雨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女的在责怪她先生没有带充电宝。这个啊，我想，我该怎么说呢？我尊重所有的人的旅行的选择，但是可以简单的归纳出来呢，我观察这是两种，这一次一个是叫照相，一个是要购物。那么这个女的责怪她男朋友还是应该是老公吧，年龄不小，这一对夫妻，就显然就是说咱们照相。照的不够，我就拿这个米兰的大教堂。米兰你去过吗？
也没去过。
哦，好，米兰啊，这个大教堂很壮观啊。
对对。
然后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我一听讲话韩国人啊，这女的提了个大纸包，我想说，哎呦，这来购物来了啊，都已经够到了嘛，拿着，不是，那个纸包里是衣服。他换着不同的衣服嘛，
在拍照。
哎，在那米兰大教堂前面，啪的一转身，侧面一转，啊，这边一转，手一抬，裙子一抬，哇，他那个男朋友还是老公，哔啦吧啦，哔啦吧啦照一堆相，我几乎可以相信，他要不就是同步就发在了朋友圈上，社交网站，或者晚上回去，这就达到了他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了。我提米兰大教堂，是因为跟下面我讲的有关系，然后接下来。我们从米兰去意大利的科莫湖，这你去过吧？
都没去过。
哦，哎，你不去过意大利吗？
对，我去过意大利，但是跟你走的路线完全不一样。我基本上都是走的陆地的路线。我去的是罗马。这个当然梵蒂冈在罗马嘛，所以也就去了。然后去的是威尼斯和那个比萨斜塔。
这个路啊，威尼斯我没去。哦，明白，你是走的这个路子。
对对对。
然后我们到了科莫湖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山景，很棒的地方。在火车上看到了一些东方人的面孔。我刚才讲过嘛，我碰到人我就讲话。这一问，杭州来的六个人，他们可能是一家人还是朋友。你知道他们拿那个箱子有多大吗？那一个人可以走进去啊。那个箱子没有滑的边，是直直冷冷的大方块，大的长方块。我就跟他们聊，他们说刚从巴黎过来，从巴黎也去了米兰等等。那我马上说，我说您这箱子都把半个米兰都买了吧？他们在那笑。然后我说你是带着任务来的吧？这回去以后什么 coach 包给谁，那个什么衣服给谁，
对不对？
他们也在那笑啊，就说是这么回事。哇，无比沉重的大箱子，六个人呱呱呱在那推着在那走，这也是一种旅游，他的目的也达到了，大家开心啊。但我再回到米兰大教堂，这一对韩国男女啊，他有没有再往前走两步？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米兰大教堂，下次你去的时候 离他近一点，抬头看一看，哇，那个大教堂，它首先啊，它像一片树林一样，它那个很多尖顶啊，
嗯，对，
大堆尖顶，
嗯，
在并不是很高的地方，全都是雕刻，雕刻在那个墙上面，圣经的故事。我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如果一个一个讲，那这就节目不知道做多少集了。我就跟大家讲这么一个画面，看到一个男的，左手拉着一个女的，右手拉一个女的，这雕像啊，
嗯，
穿着古代的衣服，灰头土脸，低着头往外跑。再回头一看，背后一个城在着火，然后在那个城的旁边，有一个女的，回头一看，这我们的摄影师利亚一定知道这故事。这是旧约当中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上帝准备摧毁 Sodom 和 Gomorrah 这两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的人邪恶。但是唯一救的一个人叫 Lot L-O-T 罗德，于是天使跟罗德说，说你带着你两个女儿和太太你们跑，然后你们跑了以后，上帝会把这两座城市给摧毁烧掉，但是有一个条件，在跑的时候不能回头看。结果呢，罗德带着他两个女儿仓皇出逃，他的太太舍不得家呀，他回头一看，立刻变成了一个啊 pillar of salt， 变成一根盐的柱子。
嗯，
这个故事在那儿，哎呀，你看到这个就不知道，这一个这么栩栩如生的一个雕刻，一个故事，就一幅画表现在这。大卫杀巨人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嗯，
你再往旁边一看，看到一个孩子，年轻的男孩子，手里拿了一把剑，他这个剑呢恨不得跟他那身子那么多大，他特别棒这个构思。因为大卫嘛，这个小孩，我们看那个米开朗基罗那个大卫啊，不要以为他是那么高大，他在圣经当中描写是个孩子，他面对的是一个巨人，就是大家都打不过。这时候这个牧羊的十来岁的孩子，他说我来试试，他拿了一个用布做的投石机啊，投弹弓，结果一下这个石头砸在 Goliath 的头上，结果他上去用那个大剑把这个头砍下来。好，我告诉大家这幅雕塑的故事是什么，你往米兰大教堂那个正面走两步看看，一个孩子他的左手拿了个大剑，好像都拖不起来，右手举着一个人头，脚下面踩着是个巨人，比他大很多的巨人，那个头上还在流血。但是关键的是，他震撼的就是你仔细看那个巨人的头，我看过版画，我看过油画，我看过各种各样的，包括卡拉瓦乔的表现，大卫把那个巨人头砍下来的画像，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是什么呢？是那 Goliath 这个巨人的头上有一个大洞，然后那块石头嵌在那大洞里头。
对，这好细啊！
哇，这哇栩栩如生嵌在那个地方啊！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呢，我们就不讲了，因为这个太有意思啊！这些故事你就慢慢的看呢，一个一个看。我觉得其实照相和去了解这些东西，这个整个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啊！你去以前稍微了解一下，你因为你到了这儿，你就知道那个宗教的力量是到什么样的程度。他的古代，他的背后，他的权力大于皇权啊！
对，对，
你看看那个大教堂，看看那所有的雕塑，每一块石头，那都是钱呐，对不对？那个教堂搭的那么高，那里面的那些画，那都是财富啊！所以你看完以后，你再看看意大利的石板路，你再看看他那些狭窄的街道和上面光滑的鹅卵石，你肯定会有一个想法，这意大利还有石头吗？对不对？这国家还有石头吗？那雕像大大小小还不一百万计啊！所以这就是说的，到了那儿就暴露了，和或者说提醒了我的无知。我自认对 Uffizi 还是这个博物馆有所了解。 Uffizi 在意大利语是办公室的意思，是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办公室，后来变成了著名的博物馆，这是他们对炫耀财富的一个方法。当你走到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左抬头右抬头，前面看后面看，你就完了，你就彻底的就崩溃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了。他再告诉你您掌握哪点小知识到我这儿来，好意思啊。所以这次旅行啊，他再告诉我一个东西，就是此行是不够的啊，你需要再来，这是对我们的不敬啊。如果你只来这么一次。那说到这儿，我就想啊，我观察了一下 就是这个的雕像和画画几大部分，第一圣经故事，
对，
大面积的圣经的故事，新约旧约希腊神话的故事，大面积的这样无数的雕塑啊，希腊的英雄啊，传说啊，故事啊，大大小小的这种，然后呢就是历史人物，真的人，比如凯撒什么的，还有作家但丁啊等等，这些作家文人哲学家和领导者等等啊，就这些。我在想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李白的雕像吗？我没见过啊，对不对？好，那稍等会儿我们去再说这个事情呢。这次的意大利之旅让我对中华文化的一个反思。我并不说谁的文化比谁的好，但是在船上呢，我遇到一对夫妻是华人啊，找了好久看到一对华人，从多伦多来的，他们也去了罗马，说哎呀，都说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怎么到了罗马觉得我们的那个那么薄呢？他说了这句话。那稍等我们再来看看这中华文化到底薄不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钟迅从意大利回来之后感慨不已啊，
是
这个见识了很多的东西，感到自己的无知，同时呢又有一些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这个对比哈，所以呢确实是很有感触的。我相信每一个尤其是第一次去英国，尤其是不是去英国，去这个欧洲啊，同时第一次去什么像意大利啊法国这种有点历史的东西，就是你进到这个城市里头，它的那个历史的就是根基啊，历史的这种积累啊，好像扑面而来啊。你在街道上，他们特别注重雕塑。如果你到那个罗马的街上看，隔三差五的就有一个雕塑，隔三差五的就有一些就是
每一个雕塑后面
都
有
故
事，
对，它都有故事啊。就是刚才所说的，比较多的就是圣经的故事和那个神话故事哈，罗马的神话和这个希腊神话的故事。所以在那些地方，这些神话的故事和这个就是圣经的故事呢，等于是就是怎么每个人都知道啊，所以呢，他就是说，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一看你就知道啊，他是讲的这个故事，他讲的那个故事。
他的信息是你不知道是你的错，
对，没错，
他是这个信息啊。
对对，那么相比之下，确实啊，我们中华文化这么悠久啊，而且从未间断，但是呢，在国际上的了解的人呢，确实是非常的少，别说是我们。你说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了，就连我们自己问一问我们自己，有很多事情说实话也是只有一知半解、啊、
哎呀，你这个说出我心里话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意大利的时候就想说这句话，我看到那些宗教神话的雕塑和绘画，我在想我们没有吗？我再说一次，我不比说我们比他差我们比他好谁比谁好，我不服，不是这个，就说一点事实，我们没有盘古开天的故事吗？没有女娲造人，没有伏羲随人，对不对？什么夸父追日啊，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啊，嫦娥奔月，牛郎织女，八仙过海，柳毅传书，南柯太守，雷公电母，风伯雨师，仓颉造字，月下老人等等，所有的这些，假如有你看到一面墙上面一个雕塑，这雕塑呢上面是汪洋大海，上面飞着一只鸟，它嘴里吐出一个石头来，这不是一个故事吗？这不是一幅画吗？也可能有这幅画，反正我没见过。你知道吗？这是这么一个，而且这不能是现在人画啊，对不对啊？你现在去画一个之后，我说的得是古代人的画，人家罗马那不是现代人画的呀，不是现代人雕塑的呀。那么在那个年代，大家没有意识到大禹治水这样的一件事情可以被用美术的形式和雕塑的形式来表现吗？我再讲，不是现在啊，你说1980几年有一个雕塑，那还不算，而且说实话有一些现代的雕塑它没有那古代的味道啊，你知道，它不是说它不好，它那个味道不一样。再说一下这个文化的贡献，在西西里受到这个那个导游啊什么的，这个当地的人尤其是导游谈到这个意大利的文化呀，那是充满了这种骄傲。实际上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包括食品，我们都吃一个东西叫披萨，是什么呀？披萨是什么意思啊？这不是英文呢、啊、它也不是中文呢、啊、对不对？pasta 没意思啊，什么 linguine lasagna gelato tiramisu 这些，关键还有就是人物啊，在意大利的街头，在那个斗兽场吧，
嗯，
啊，那个在去通往斗兽场的路上呢，那一路全都是街头艺人，啊，这些街头艺人他们在那儿，哎呀，那个水平之高啊，啊，现在呢，他听到的就是街头艺人拉的一个音乐，什么音乐呢？他有一个伴奏带放在那儿，但这个女的啊，年纪有点大了，在那拉小提琴。这个是意大利著名导演 Sergio Leone 拍的电影《美国西部从前的故事》，啊，这是叫做意大利面条西部片啊，就是意大利人拍的美国电影。哎呀，他在那儿一拉呀，整个你就觉得这个是他在音乐上的贡献，整个是现代的贡献，因为这都是。电影诞生了以后的时候，就说意大利他们除了这个文化的贡献、宗教贡献、神话、艺术、文学、娱乐、歌剧啊，包括时装啊等等啊，这些餐饮呢、啊，都是贡献很大。那听到这种艺人，然后在西西里跟这个导游了，他就说：“哎呀，他说我们意大利人，他就点名啊，他说 Lady Gaga， 意大利人啊 ，Quentin Tarantino 啊，这意大利人 ，George Clooney。”意大利人 ，Robert De Niro， 意大利人 ，Joe Pesci， 意大利就是这什么那个，Madonna， 意大利人，等等，就非常骄傲地提到了现代的这些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然后我才发现，告诉大家，有什么一个人物，全世界都知道，你能想到吗？啊，猛的一下你想不到啊！我告诉你这人是谁，我就跟这个导游说，我说。你说的这么多人，我说你错过一个机会，我告诉你我是谁，我说我是 Jackie Chan
啊，
哗的一下那个反应呢，叫那他当然知道我是开玩笑，
嗯嗯，
就是说他不是说谁啊 Jackie Chan 是谁啊，他不是这个。然后我用了这个测试在很多场合下进行测试，包括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说帮着照相吧啊，然后我这也是街头艺人
啊，
这手风尖拉的啊，
对，
然后说先生，请你帮个照相，我说照完相，我说你们知道谁在帮你们照相吗？不知道，我说 Jackie Chan， 哇，你知道我那个那反应，就我必须得承认，就是我们出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你必须得承认他的贡献，就成龙，因为你说李小龙也没问题，可能大家也知道，但是他已经好像比较远了啊。
对，
或者说他的电影，
说实话，他的这个知名度啊，在其他的这种国家的知名度还真赶不上这个 Jackie Chan。
你下次你到世界什么土耳其，随便你去什么地方旅游，你去试试看，你是看看是不是知道一个叫 Jackie Chan 的人啊，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对我们的文化的传播，作为就所谓文化大使啊，的贡献很大的。哎呀，我眼看着时间就没了，稍等一会儿呢，这样吧，咱们还是说一说人啊，因为刚才讲过，我在这次旅游呢，是从出租汽车司机到游轮上的人，这里有哥伦比亚人，有美国人，有世界有爱尔兰人，有曼彻斯特人，有新西兰人啊，各种各样的人，然后到了陆地上，所有的计程车司机。所有的导游都做了一些社会调查，你知道他们喜欢 Trump 吗？
嗯，
哎，这有意思啊。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呢是这个我们的钟讯啊，从欧洲回来之后呢，对意大利的这个观感哈，尤其意大利看来是对他的震撼比较大。那个没听他听说一点巴尔干半岛的事儿、
真的不是那个得另外说了、
所以
为什么我在节目一开始说这个四十集是不够的？那你说我要把那米兰大教堂那些画儿、那些故事讲讲，那哪够啊？对不对？还有这一百多个人见到的，一个一个的讲他们的故事是哪来的，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对美国是什么看法，他们对自己国家是怎么介绍的？所以这没办法，现在听到的都是街头艺人呐、意大利人。你看这个是《教父》的一个主题曲之一，这些。艺人他不得了啊，他们的技术以及他们在对自己国家的这些文化的这种骄傲。补充一下，因为刚才说到中国的神话故事，说到什么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里面的世界名画，在中国呢有一个地方稍微能匹一下，就是颐和园的长廊。哎，颐和园的长廊，你看我手里呢拿一本书叫《颐和园长廊彩画的故事》， 你知道在颐和园的长廊里面有多少故事吗？
对
不对？那个里面，大家知道的是什么？比如三英战吕布啊，什么这啊，这马月谈戏什么这种的，叫什么草船借箭的、啊、什么这，但是大量的你是不知道的，或者说大家可能不熟的，就比如说有一个男的拿笔给一个女的画眉毛，
嗯，
这什么故事啊？对，等等啊，我没有时间讲了啊，就颐和园的长廊有14000张这样的彩画，大大小小的。但是还是那个句话，比较遗憾他出不了国啊，这些故事他没有能够出国，还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经典，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知道不知道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对，你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其实在比如说去杭州啊，去大家都知道啊、去西湖去玩去，但是有没有人去过雷峰塔
啊，
对吧？
对，
西湖你知不知道这个白蛇传里边这个许仙跟白娘子在哪儿见面，然后到雷峰塔为什么去，我看那个上次我去的时候雷峰塔也是它下面也是有很多的，但是都是新的啊，那是不是旧的原来就有的，就是新的一些壁，就是壁雕，就是那种雕塑雕在下面的这个墙上头的，也是就是白蛇传的一些故事啊。
对，所以而且它是虚构的故事、啊、
没错没错，
那你的希腊神话罗马神话也是虚构的、啊、
也是虚构的，
为什么不往死里去表现它呢？为什么不让全世界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啊、有这么一个男的因为什么下雨天呢一借了把伞啊，对不对啊？这些故事为什么传不出去呢？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太多了，也不是没有，而是这个里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那么最后呢，就咱们就回到哎呀已然是不行，这个不能讲了，这以后吧，
来不及了。
人物是不行，已然是来不及了，因为这个人物需要特别的介绍。
对对对，刚才你说过，对，刚才你说过这个那面的街头的什么司机之类的，就是赞成川普之类的。那以后我们讲那个就是竞选的时候，顺便可以插一点这方面，你要看看、看看这些意大利人为什么会他们说
他这么想，知道吧？对，他什么原因？而且我这只是告诉大家，就是美国发生这个事儿啊，你觉得特别好笑是什么？就像在他国家一样，他那个关心的程度啊，他里面的对这件事儿的这个激情啊，这是非常棒的。然后这段音乐呢是意大利导演Michael Cimino 的导演的《猎鹿人》啊的电影的主题曲，这也是一个让意大利人骄傲的一个电影一个导演。那我就说啊，在游轮上面，尤其是有机会碰见很多人。那我知道呢，有一些华人喜欢自己待着啊，比如说他的游轮的晚餐是这样的，你可以选择，咱们比如说啊，我们这一行去了5个人、6个人、7个人，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晚餐这些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对吧？
对，
但是你可以选择拼桌。那我坐过几次游轮是每次都选择拼桌，那这一次呢跟3个新西兰人坐在一起，从始终因为你拼桌了以后，你有这个号了以后，你就永远是这个号了。
对对、啊、没错。
这3个人呢，一个是韩国裔的，3个女的啊，都是在60岁左右，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真正的新西兰人。哇，这一段时间陪着他们下来，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后他临走的时候告别的时候，他说你这么一个问题法，你对新西兰的了解啊，如果我们新西兰了解是100分是100分的话，你绝对已经超过75分了啊。那我反过来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吗？在整个的过程中，你们几乎没有问我是美国的事儿，都是我在问你们新西兰的事儿。为什么？因为美国的事儿你们都知道，知道啊，美国的大事小事是占他有这个地位啊，在这儿的。所以我说点什么的，什么校园枪击啊，什么就乱七八糟这些事儿，他们都知道，大大小小事情知道。那时间的原因，先汇报到这儿啊，咱们准备着未来再讲他100集啊。